路加福音第九章。那我们前一次呢，停在了希律这个段落里啊，九章的九节。我们今天会从路加福音的九章十节开始。那希律这个故事呢，在路加福音的记述非常短，在马可里很长。它在路加里只有短短的三节。我们上次主要是分享了希律他的角色哈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警惕这一类的教导。事实上呢，耶稣在对门徒的教导里呢，把这总结为希律的教，法利赛人的教。教这个东西在圣经里总是预表不好的东西啊，就是罪啊，预表着罪，它会发大，然后呢，它一点点就会发得很大，同时呢，它里面是空的，也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，希律的教呢，就是地上我们今天属世界的，让我们非常愿意去追求的那些所谓的精英啊，所谓的世人眼里非常成功人士的教导啊，这就是希律的教。法利赛人的教是假冒伪善的教啊。所以在第九章的第十节开始呢，进到了一个应该可以说今天甚至可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，叫五饼二鱼。几乎每一个就算没读过圣经的人啊，都听过，应该听过五饼二鱼哈。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啊，喂饱了5000人啊，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。甚至今天主日学的孩子们啊，你让他们去讲啊，他都能给你讲出来啊，他能够原原本本告诉你啊，这五饼二鱼是怎么样一个故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应该可以花一次的时间呢，把这个故事解开，看看我们能从当中学到哪些宝贵的道理啊。我们先来看九章的第十节啊，十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先读一下这个故事啊。使徒回来啊，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日头快要平息，12个门徒来对他说，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，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那时人数约有5000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。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好，很多著名的词啊，跟圣经相关的词都是从这一段里来的，比如说五饼二鱼，比如说12篮子。那耶稣的起头呢，是他要带门徒啊，暗暗的离开那里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呢，门徒回出去做了一件什么事。在第九章的一开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九章一开始，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做工，对不对？做工回来啊，他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注意到呢，耶稣是非常接近我们所熟悉的人的样子啊。那他很平和啊，他也带领门徒去休息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还会看见哈，他还告诉门徒不要糟蹋了，吃剩的要收拾起来，对吧？跟我们好像想象的这一个很严厉的、远远的总要盯着我哪里犯错了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，好像不是那么一致，对不对？哪一个是真的耶稣呢？你要回到圣经的启示，我们怎么认识神？圣经告诉你的才是真的，脑子里的想出来的不是真的。所以你得回到有证据，你得回到圣经里去啊。那耶稣在这个过程里，他为什么要暗暗的离开那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，我们往前翻一点啊。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，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三十节，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在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了，所以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内容呢，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每一个角度都有一些不同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是记载从哪个角度记载的。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节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啊，耶稣自己是经常做工，连觉都没得睡的，是吧？他经常做工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众门徒都去休息了啊，他去上山祷告。但这一次为什么耶稣要暗暗的到旷野地方，明确的说去歇一歇呢？那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需不需要休息呢？我们需要休息的啊。不是说主就想找一些人信了他就一直为他做事啊，一直做一直做。没有，你看主的心是怎么样的心？主的心是门徒回来了，他怜悯这些门徒做工很辛苦，同时还没时间吃饭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起因是三十节，这些门徒已经做两个两个出去，已经全都回来，一个很长的传道之旅之后，他们一起回来，一起又在耶稣那里聚集。然后呢，因为耶稣跟着他的人太多了，他们一直忙到呢没有时间吃饭。这时候耶稣呢就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做什么呢？去歇一下。对，所以我们做工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。这个休息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呢跟主更近的。注意在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歇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第六章的32节，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马可福音六章的32节，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啊，其实就是他会离开他们当时做工的地方，而且跟主在一起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我再说一遍啊，他们离开了他们当时正在做工的地方，跟主在一起。那跟主在一起哈，是歇很重要的一个内容。就是即便是今天做工能力很大的工人啊，他不能，绝对不能跟主离得太远。但他什么时候会跟主离得太远呢？他一直很忙就会很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想问大家啊，你一直忙着做地上的事和一直忙着在教会做很多事，你都没时间读经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比如你在家里做饭还是在教会做饭，都是做饭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做饭就没有读经嘛，对吧？你在做饭就不能默想嘛，对不对？那默想要出问题的哈，不小心这菜烧糊了是吧？对，你在做饭就是在做饭。当然你可能会在家里做饭，那你是为了神给你在地上的职分啊，你可能是个母亲，是个父亲，你要在家里做饭。那在教会做饭，你是服侍神的家啊，都很好，这个都非常好，这个本身没有问题。神都喜悦，但问题是你在做饭就没有时间读经嘛？那你没有时间跟主在一起，你怎么跟他关系更近呢？什么叫歇一歇啊？我们灵里的歇一歇是一定要有跟主安静在一起的时间，这是必然的。我们在座都有很多，家里都有，就是每个都是做父母的，有的还不止一个孩子啊，好几个孩子的。你能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是开大会的形式？不能啊，感情不是靠开大会来解决的，对吧？你跟孩子的感情是一个一个陪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昨天去另外一个教会啊，有一些别的安排啊，那里呢有个弟兄啊，那他呢有四个孩子啊，他其实是教会的长老。那他四个孩子都很大了，现在啊都成年了，但四个孩子都信主，很蒙福啊。他就讲到呢，因为当时在讲育儿的事情啊，他就说呢， 当他孩子小的时候，他讲了他自己的见证。他说，当他孩子小的时候呢，他无论多么累呢，他当天都有一件事必须要做，就是陪着每个孩子睡着。他每天其实就是他盯着哈，就一个一个来，从哪个开先开始呢？从小的先开始，对吧？小的要早睡嘛，对不对？从小的开始轮啊，一直轮到最大的啊，最后盯着他啊睡着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孩子呢肯定要跟他，有的不愿意睡就要搅和嘛，啊，那他就跟孩子说话啊，他说呢，虽然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困啊，我很累啊，但是我还是要跟着陪着啊，一个一个。他有没有说呢？我四个一起来，一个命令全部倒下啊，这个很解决问题是吧？这个很有效率，对不对？神养孩子是不是这么养的？好像不是这么养的，对吧？神养孩子是一个一个养的。我们养孩子，我们人不好，尚且要一个一个养，更何况神呢？那一个一个养，那问题来了，那神愿意跟你在一起，那你一整天弄得很忙，那他就没办法了，是吧？那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跟孩子在一起，但孩子总把你往外推呀，对不对？他觉得你很烦，他觉得你老干扰他，那你也没办法。所以最关键的在这里哈，歇一歇呢，当然体力上是要歇一歇，我们体力上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歇一歇，但是最关键的是，你得安静，有一段个人的个别的时间跟主在一起啊。这个是主为什么带着他们去旷野的目的啊。他们本来到那里有一段单独跟门徒，其实就像一家人呢，那跟门徒聊一聊啊，你最近。这个旅程里啊，你们两个假设哈是彼得和约翰一起出去的，那雅各和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出去的，那你们碰到什么了？有什么困难？有什么得着？这是非常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拉近关系的一段话呀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一想，我刚才讲这个弟兄，为什么他的孩子们啊现在跟他们。父母的关系都很好，也都是完全信主的。他是每一天呢，一年当中每一天，他都至少有一段的时间坐下来跟孩子聊一聊。那孩子睡前讲的肯定就是，我今天看见什么了，我今天经历什么了，那我今天有什么难处，我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，对。大家很可能觉得这个不重要啊，好像是废话啊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，在关系里哈，废话是最拉近关系的，因为呢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主面前的祷告，某种程度也是废话，因为神说了，你所知的他全都知道，你所需的他全都知道嘛，对啊，你没张口的时候，你所需要的他都知道，那你是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面前说呢？不说怎么有劲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不跟他求成就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感谢他呢？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跟你没有说，最后他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喜乐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大家想一想，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就他自己的嘛。所以，我们回到我们还在马可啊，马可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来看。这个事情怎么进展到，怎么又吃到无饼二鱼去了？本来是出去歇一歇的啊。来看马可的第六章的第33节，众人看见他们有许多，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那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。耶稣在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处在的状态呢，稍微有一点特别，特别在哪呢？他是玛利亚生的，所以他的肉体呢，是跟我们一样，是受时间和空间所约束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他同一个时间只能在一个地方，他不能在很多地方。那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，这个父亲。他只能四个孩子一个一个来陪着睡啊，一个他顺序来，那你想，哎呦，这个神要是有一百一万个孩子， 这今晚等陪着哄着他睡，已经第二天早晨了。对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是有这个约束，因为他的确是受时空约束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真正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可以在同一时间，他是超越时空的，他可以在同一时间在任何地方。啊，就好比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啊，不是说在你里面就不在我里面了啊。每一个信的人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碰到一个难题啊，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他还没上十字架，他还没有复活升天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如果要陪门徒在旷野歇一歇呢，跟来的人他就得撇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耶稣做了一个改变计划的动作啊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一个原因导致的。34节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啊，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神的形象啊，非常感人呢。那耶稣累不累呢？耶稣是最累的。首先呢，他最该休息，对吧？因为圣经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啊。他说：“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人子就是耶稣自己。耶稣经常睡觉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，他在睡在野地里的啊。那在这儿呢，他首先顾念的是门徒的需要，门徒要休息，他陪门徒去休息啊，等于门徒是跟他最近的一帮孩子。但现在又来了一批孩子，这批孩子什么呢？看见他们的船啊，大家知道加利利海没有多大，其实是个湖啊，是个淡水湖，很大的淡水湖，今天还在以色列。”所以，当他们船离开岸呢，他们其实就是沿着岸往前走一段，啊，假设岸边是一座小镇，他沿着岸往前走一段就是野地了，啊，他们就到野地里呢，就稍微休息一下，船上有点饼，啊，跟12个门徒一起吃一吃啊，等于是家庭的一个小的休息的时间。但是呢，一大群人要跟着来，因为他们很想跟着耶稣，他看见耶稣的船在水上跑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跟着这个船平行的在跑，就等于呢。船到一个地儿停下的时候呢，这些地上的人也一起，多少人呢？最后我们知道，男人就有5000个，加上妇女儿童得将近1万1、2万个人，就这么大一群人，呼啦啦的就跑啊，就跑到前头，就在那个岸边等着他们。这个时候，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呢？他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啊，没有牧人一般的。你们注意到神的心是何等的慈爱，他首先顾念的是第一批需要的羊，就是他的门徒，其次他顾念后面那一批更需要的羊，对吧？那他跟12个门徒坐下来陪他们呢，是锦上添花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和那一群没有牧人的羊在一起，就是雪中送炭的事，对吧？是不是？那你觉得神在做什么？他在做雪中送炭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他在做什么？他两个都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，今天他又可以陪门徒，又可以牧羊的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耶稣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呢，只是这30多年啊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从无限里，从永恒里进到有限。约束自己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他怜悯他们做的事是什么呢？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所以神一开始啊，要告诉我们的总是真理，因为我们在真理里如果不演亮啊，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往下走下去。就算这些人他们得着了神一切的神迹，最终他们还是要死的。最终，他们还是要去面对永恒审判的难题。所以，神耶稣一看见他们跟过来的时候，就坐下跟他们讲道理，要把神的属天的真理告诉他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救恩呢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道理啊。所以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，我们来到故事的进展了。我们往后看第九章的第10节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能理解了啊，为什么他要暗暗的离开那里啊？他们要去休息。但是呢，在11节呢，众人又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啊。然后呢，耶稣就接待他们啊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这个都在马可福音里都解释过。 好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他不但讲道，而且呢，要治病。好，现在第二个画面出来了，他讲了应该很长时间啊，因为又要治病又要讲道，应该很长时间过去。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没有饭吃，没有饭吃。十二节，日头快要平息啊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野地没有粮食，所以呢，门徒来建议耶稣可以停了。所以耶稣一直在做工，门徒来告诉他。这里我们稍微思想一个问题啊，门徒的思维啊，是非常和今天我们理性的。什么叫和今天理性呢？我们要吃的，现在你野地里没有吃的，你就只能去买。对吧？这个是很现实的，买你就要有足够的钱，或者你要有足够的东西啊，对吧？你如果一个村子就2000人，你一下来了20000人，你这个村子的东西是买不了的，你上哪买呢？没人给你供应的。所以门徒做了一个人眼里啊非常合逻辑的计划啊，这门徒绝对是今天很好的工人啊，打引号的地上的工人啊，就是老板很喜欢的工人，他这个做的计划很合理的，对吧？就是说告诉等于，哎，老板差不多了，你再不让人走呢，这些人就饿肚子了，或者就得睡野地了啊。而且呢，你不能盯着他们一个地方去，让他们散开，对吧？哪没有哪个地方能一下子能拿出来多余的2万个人的食物？这你别说当时的城镇村庄的规模，你就今天大城市，你冷不丁拥到一片地方，你要去买2万人能吃的东西，谁能给你做得出来？所以门徒的计划是很合理的，我说的合理是很合人理性的，所以他提早告诉耶稣得这么做。那我们稍微想一想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是谁在做主啊？是门徒在做主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一再告诉大家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个前提，不要用自己的小信和理性去框住神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其实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其实门徒就是想解决吃饭的问题，但他设计了一个宏大的计划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用这个计划来告诉耶稣你该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该怎么祷告？我们就该告诉神，我们要吃的怎么办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计划是我在做，那就不是神在做了。在这个计划里，耶稣得配合门徒，配合门徒什么？不要再讲道了，赶紧打发他们散开，对吧？以解决我这个计划里的难题，否则我这计划就行不通了。那谁告诉你这计划一定得是这样的？上帝不能用别的方法让这帮人吃饱吗？你反正就是要吃饱嘛，对不对？我原来不是经常举这个例子哈，一个姊妹假设你要请在家里请客吃饭啊，你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去超市啊，因为我家里冰箱里东西不够了，我去超市呢，我就得要多少时间啊？这一点一点安排下来，那我这个时间点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。好，如果这时候突然有别的事情上来，你就会很抓狂，是不是？你赶紧祷告，说主啊，不要让这件事情打扰我，啊，因为我今天一定要去买菜，我不买菜呢，这个饭就做不成了。一样的道理，那问题是你要请另外一个姊妹在家吃饭，不一定非要你自己做的嘛，是不是？神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们俩在需要的时候能吃上东西吗？所以在这里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五饼二鱼的一开始，门徒宏大的计划只能表明门徒的小信，没有任何别的意义。所以他干脆就是把耶稣框住的，一个死人都能复活，神什么事情做不了呢？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越敢信主，你看见的神迹越大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越敢信他，你看见的神迹就越大，你越不敢信，你越是把这个计划说得很小，很窄， 然后让神来支持你，在这个计划里每一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其实是小信的表现，对吧？信心越大，就是你越敢把这个需要全部交在主手里。我的需要是什么？你就按着这个需要去祷告。他们的需要就是要吃嘛，那就吃。好，看耶稣怎么解决的。十三节，耶稣说啊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你看啊，整个对话里都还是人的逻辑和神的启示在开始碰撞，对不对？神的启示是什么？神很努力想告诉这些门徒，其实你们可以的，你们不都是有能力的呀？神都是跟你在一起的，你们让他们吃。然后呢，他就说要去买食物，注意了吗？十三节，还可以把这个买食物划下来。因为在我脑子里，5000个男人啊，加上妇女儿童这10000来人，你不买食物，不可能吃饱的。食物一定要买来啊，这就是被框住的逻辑，对不对？在约翰福音里，等会我们会看约�翰福音，还讲了20两银子都不够，门徒连账都算出来了。对，我来读一下这一节啊，等会儿大家先不用翻过去。因为我们把这里读完，我们要去读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啊。约翰福音的6章7节说，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腓力就是门徒之一，腓力很会算账，他迅速的脑子里过了一下，说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就这么些人呢，20两银子都不够。我觉得今天的老板啊，一定很喜欢腓力的。是不是？他很能体贴老板的想法，对不对？老板想完成的事情，他马上就能给你算出来。你今天上哪找这种员工？今天很多员工就是拨一拨动一动，算盘珠子啊。你让他做什么做什么，你让他多做一点，他给你谈条件。那腓力不是，腓力好想的很多啊。他说我算了一下，20两银子也是不够的，20两银子很多钱的，30两银子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钱，在那个时候。你可以算一算啊，这20两银子是相当于一个人，大半年的，工钱全部在里面的，你就全买来。他说我算了一下，就这一顿，全买来还是不够吃。他算的很快，应该是准的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人能力越强越难信主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呢，要笨一点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有一组对比啊，我们干脆还是翻过去吧，因为我们要解一下这组对比啊，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第6章，因为路加福音这个记述跳过去了，约翰福音的6章的第9节啊，6章7节啊，腓力就代表我们了，腓力是个非常典型的，我们地上有能力的。人的代表，就是我们会算，我们也很勤奋，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很难找出他有什么问题毛病，人人都应该是夸奖他的。但是呢，第9节呢，来了一个腓力的对立面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好，我想问大家哈。这个孩童那天带5个饼2条鱼，应该是谁给他的？
家长。
家长给他的啊，应该是爸爸妈妈给他的。那应该是呢，他也要跟着耶稣去看啊，看神迹，听耶稣的话。那这时候家长怕他饿着了，别人有大人在身边就没有这个动，不必有这个动作嘛。那大人可能身上有钱嘛，那跟这个孩童自己在那啊，人家家长给了他。带去了，也许是这个啊，我们再大胆猜一下啊，这个不重要，但是呢，重要的是，这个孩童身上有饼，有鱼。我呢也大胆想一想呢，应该如果有20000人，应该不止一个人身上有吃的吧，对吧？20000个人，你哪怕有个小饼干的。也很正常嘛，有个小零食的也很正常嘛，口袋里揣的，这个概率多少还是有一些的，我们也大胆猜一下啊，多少有一些，就算没有， 那不管怎样，这个孩童那天做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动作，就他把这五个饼两条鱼给出来了。这个给出来有个麻烦，那他吃什么呢？阿门，是不是？问题是当他给出来的时候，边上有1万多个很饿的人，啊，是吧？边上1万多个很饿的人，我是个小孩啊，我不藏起来嘛？这个是人第一反应嘛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理性？理性就是你得分析环境。假设腓力把他变成那个孩童，以腓力的逻辑呢，这么多人，每个人比我高，啊，每个比我强壮，他们都很饿，我有5个饼2条鱼，我挺危险的这个时候，啊，是不是？你闹饥荒的时候，你身上有很多粮食是很危险的啊。你还拿出来就意味着你肯定不能吃了。耶稣曾经对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教导，他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完美的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出来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他讲的就是孩子般的信心。我们什么时候觉得小孩什么年纪开始变得有点让你比较不耐烦了？12岁以后，对吧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嘛，是吧？什么时候觉得孩子很可爱？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对吧？就这么大的时候，这就是耶稣说的孩子一样的信心。你看他爸爸去哪他去哪，对不对？神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的头脑太大啊，人类一思考呢，上帝就发笑啊。虽然这不是一句圣经，但这的确是人总结的还挺有道理的话。孩子般的信心就是你愿意相信你所跟从的那一位，不是因为理性告诉他，他如果今天走脑子想一想，他应该不会跟着他爸来，对吧？正是因为他不想，他来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爸去哪他去哪。我们也就是这样，神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，然后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呢？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人不好，我们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更何况天上的神呢？神哪一次亏待过我们？你跟着他，你吃了亏了，那你怎么还会跟着他呢？那你跟着他，你每次都不吃亏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别人呢？这非常简单的道理，孩子的信心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耶稣总是告诉门徒，你不要拦着孩子到我面前来啊，他总是愿意去祝福那些孩子。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年纪活回去啊，就是越来越往小里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原来在世界里，我的 ego 我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大，我的能力在世界的推动里，我的理性变得越来越不信神，越来越相信自己，所以我有自己庞大的计划。所以神在这里他又用一个孩子的信心让10000多人吃饱了。这就是5饼2鱼这个故事非常宝贵的亮光啊！我们要不要像这个孩子那般的信心呢？但是呢，在这儿哈，比腓力稍微强一点呢，还有一个门徒啊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6章的第8节，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孩童。”哎呀，这个比腓力要强一点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至少他敢把孩童带到耶稣面前去。我经常在想，假设我在那里，我干脆不会带过去，因为我脑子里就否定了嘛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带去又有什么用呢？就5个饼2条鱼能做什么？连一个成人估计当天这顿都不够，因为这是个给孩子吃的。那你能带去做什么？ 但是安德烈有比腓力大一点点的信心，我带到主那去试试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如果我们做不了这个孩子呢，我们做安德烈好不好？阿门，好不好？我们带到主那去试一下嘛。那你在地上总有一些困难嘛？那你的困难你自己能搞定，你像腓力那样自己能搞定，那你不会找主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搞不定，那腓力脑洞大开也开不到别的想法，这就只能是给一个方案，赶紧把这人赶跑，打发走。20两银子也不够的，我已经算好了，这就是我在地上这点能力能做的嘛，所以我就会走到绝境，绝境就是没饭吃嘛，在这个故事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该学习安德烈啊，虽然你没有孩子那般的信心啊，我全部交给主，我这件事我知道，我只要把我有的给他，就一定可以。啊，我可以把我做不到的事我交给他吗？对于安德烈和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？安德烈这个门徒，他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给出去。阿门。孩子是把自己的饼给出去的。腓力干脆是不信的。啊，咱不谈腓力啊，腓力干脆当场是不信的。安德烈呢，是试探着信的。什么叫试探着信呢？啊，我用英文讲，我经常用这个比喻，用这个做例子来比喻啊，就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，就你没什么可输的，这就叫乃曼的信心。旧约有个大麻风叫乃曼，啊，他得了绝症大麻风，他反正是要死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去找，先知以利沙，啊，以利沙让他去约旦河洗七次，最后在他。下属啊，他边上一个仆人的劝告下，他就去洗了。哎，乃曼去约旦河洗七次，就是这个特点，就是你没什么可输的。你去一个河里洗七次，你少了什么吗？你什么也没有少嘛，少了一样东西，面子，骄傲。腓力是不信的，安德烈是把自己的面子和骄傲放下。孩子是真的信的，这就是这三个人在那一天所起的作用，也给我们三个鲜明的形象。那作为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我做不到孩子这样，那我试着我到主面前去求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主啊，我反正搞不定了，但是我可以信你，我跪下来，我把我所最大的难处我交给你。我所有的，我肯定做不了了，我做不到了，求你来，我做安德烈所能做的，我做乃曼所能做的。然后呢，安德烈在那一次五饼二鱼大家都吃饱以后，你觉得他下一次会不会信心更大？一定会。乃曼在这之后立刻就说，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的活神。所以，神因为他就是恩典了。所以你在他那尝过恩典以后，你下次只会信心更大的到那里去啊，你不会转头就离开他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啊，我们把路加福音这一段解完，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记述。路加福音的九章啊，路加福音的九章第14节啊，那时人数约有5000啊。那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。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面对的人数如此之多啊，事实上呢，他们只能够像军队那样，又否则呢，他没有办法，甚至没有办法把这个饼传下去，对吧？所以他要一排一排，那一排一排就像，第一排的人拿到了。”留下他自己要吃的，然后再传啊，对吧？然后一直往下传啊，对，就每个人都有饼，都有鱼了啊。那15节呢？门徒如此行，叫众人坐下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。好，这里重要的几个点啊，第一是祝谢祷告之后的。我们今天会不会谢饭啊？每个基督徒都会谢饭。 我们的时候呢，谢饭呢，谢的多了呢，就是比较仪，就是就只是个仪式了哈。对，我们要深刻记得呢，感恩神的供应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，不是我们只是做的一个仪式，因为这就是他给我们的。只不过呢，今天神是借着你买东西啊，或者借着你工作之后的收入来供应你的，在那一天呢，神是借着神迹来供应人的。那无论借着什么方式，其实都是神的恩典。尤其是你桌上的饮食，如果你只有钱，这些饮食也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如果没有恩典，这些饮食就出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要依靠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。所以我们原来解过这一节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用词很准确，他没有说厚赐百财给人享受的神。他说：“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，财和物不是一回事。财是没有用的，物才有用。”Amen。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一个荒岛上，然后没有外界的供应，然后你银行上有不管有多少个零都没有用的，你上哪买去？你得靠神给你供应的，是不是？所以，神如果不给你，你有再多的财也没有用。如果没有阳光，没有雨水，这些东西怎么出得来？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所有的必需品，你往前倒，都能看见神的恩典，你开的车，你必须要有矿啊，那矿哪里来的？必须要有油啊，油井哪里？油从哪里来的？你吃的东西。你必须要有阳光啊！你阳光从哪里来的？所以，我们往前一追，你就会知道，你谢的不是谢这个钱从哪里来，你谢的是这个物是谁给你的。所以，神无非是那天他跳过了钱，不要一定说得这些20两银子才有这些东西，神直接在他手里就把它变出来了啊！这是第一个点啊，助谢。那第二个点呢，就是。拨开，好，是谁在拨开啊？耶稣哈，所以你可以画面哈，你可以脑子里想一个画面，耶稣站在，他是一个山坡，那其实是一个野地，因为他们特别找了一个草多的地方啊，对，因为时间原因啊，我们不去把所有的细节拼起来，啊，在另外的地方讲到那地方草多，啊，有的50个一排啊，有的100个一排，不都是50个一排啊？啊，这应该是马太里提到的，那耶稣呢就站着。他把这个饼拨开，然后传下去。所以重点是，他一直在拨开。所以在发生什么呢？他一拨完以后呢，在他手里又多了。他一拨完以后呢，在他手里又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画面其实就告诉我们，神才是那个供应的源头嘛，就好比今天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有一天没有太阳了怎么办？啊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说了，那天地废去了怎么办？那它就是日光嘛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里到最后，新耶路撒冷，那神就是那光啊，那他就是那新耶路撒冷的光啊。那我们今天想到的很多的假设，全都是把神撇到一边去的假设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如果没有种地，粮食就出不来，啊，如果没有日光就没有粮食，啊，就如果没有钱我就买不来粮食，这全都是有假设的。神自己就是那最终的假设。你有了神就有了一切，你没有了神，你就算有一切也有花光的一天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神就算现在把这些饼变得5000个人能吃饱的，就一次给你，你也有吃完的一天。但是在他那，你有了他，他就可以一直给你掰出来啊。所以在第9章的第16节哈，是他在行这个神迹哈，摆在众人的面前。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神迹啊，不是脑子里的影子，不是神话故事，这是真实发生的。因为圣经里讲的都是历史事实啊。否则，如果今天如果这个是假的，当时在场5000个男人的证人，上万个人的证人，那这不早就说这是假的，没有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所以这是完全的史实。我们回到九章的最后17节。路加福音9章17节啊，他们这个故事的最后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那在这里呢，吃饱了，代表呢，神的供应啊，绝对充足。首先，神的供应是免费的，他没有问你要什么东西来换。其次，神的供应是他给的，他不是借着任何人的。他没有代理人啊，你千万不要认为神会找一个牧师来代理，我就让你来。当天神找了一个这个会堂的什么什么法利赛人过来，让他来，没有，耶稣是自己做的，是借着他自己的。好，还有就是他给到每一个人都绝对吃饱，所以吃饱了就意味着呢，那有的饭量大，有的饭量小嘛，对吧？啊，我们今天可能饭量大的就觉得我很担心啊，是吧？对吧？我们人会有各种担心啊。其实我吃的多，我的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啊。那是不是我吃的多，我得做的多才有资格啊？在神那里，我们都知道旧约有一个叫赎罪银的概念，对吧？啊，在今天新约没有啊？我稍微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一下。今天可能天主教还会这么做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不合圣经的。但是在摩西五经里，在建会幕的时候，上帝给了摩西一个命令，就是每个人呢收，应该是半舍客勒银子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样，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啊，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你是富的穷的，都是收一样的。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我们在神那里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是同等宝贵的。可能呢，我吃的多一点，你吃的少一点，但是我们在主那里是同等珍贵的。可能我寿命长一点，你寿命短一点，在神那里也是同等珍贵的。可能我穷一点，你富一点，在神那里也是同等珍贵的。啊，这一点。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，神会让我们吃饱，这是他对每一个孩子他的恩典，他会足够啊，你不用担心他的供应会短缺。好，十七节还有一个最后的概念，就是吃剩了。啊，神的供应啊，不但足够，还有富裕。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把神想小了，神的供应一定是有富裕的，就是他一定不会让你缺乏，而且一定是有富裕的。富裕的意思呢，就是这里你还可以留到下一顿还能吃一点。所以注意呢，12篮子啊，12这个数字呢，在圣经里呢是一个你可以看作管制的数字，管理的数字和繁衍的数字。有12个门徒就生出了今天的基督教会，对吧？神的所有的羊都在里面。以色列雅各的12个儿子就生出了全部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从这12个人里出来的。那12个篮子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留下的其实是足够多，多到一个程度，你把它当做一个种子，它可以一直繁衍下去，你可以用不完的，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它的供应啊。这就是著名的12篮子啊。有的时候在这里你会看见，有的做生意的也喜欢起个名叫12篮子啊。对，那就意味着呢，他希望神给他的供应可以一直丰富下去啊，这个很好啊。我们来看，约翰福音的第6章啊，我们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，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解一下，还是这个故事，因为呢，约翰福音有一些特别的记载。 约翰福音六章的第十四节。那路加福音只停在十二篮子，但是约翰福音呢就继续往下了。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说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啊，这里我们要稍微想深一点啊，来鼓励大家做一个思考，为什么众人要强逼他作王？首先我要解释一下第十四节的内容啊。他们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，这个需要一点旧约背景。就是旧约呢，整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一个那一个先知，也就叫弥赛亚的那个先知要来，所以他们一直在等。今天犹太人，今天的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就是那一位，他们所以还在等，他们还在等旧约所说的那个要来的，从摩西一直说到旧约最后的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，他们还在等。所以在那一时刻，五饼二鱼做完之后，当场这一万多人就全说，我们现在认出来就是他。那认出来就是他，那就要他做王，这个好像也没有错嘛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要用强逼他做王这个词呢？啊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假设今天啊，你是很有能力的人啊，那众人都愿意让你做王，还需要强逼吗？我觉得今天好像至少在西方这些国家，是你要强逼选民选你才对啊，是不是？就恨不得是逼着选民来选你啊，反正使用各种方式啊，你很难想象你要强逼着一个候选人去做总统啊，去做总理，你没听说过这事儿吧？好像没听说过，对不对？圣经的词是不会错的啊。那强逼的意思就是耶稣不愿意，但是这些人很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问两个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不愿意？为什么这些人很想要？很想要一个人做王啊，你很难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见，对吧？这时代各种的游行啊，这我们更多看见的是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是吧？最近这个downtown有一些游行，加拿大很多游行啊，反正啊各种说特鲁多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喜欢他做王嘛。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耶稣作王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好，那有两个可能，我们大胆猜一下。第一呢，就他们看见神迹，看见神迹以后认出这个是弥赛亚，然后呢，他们愿意谦卑，跟从这弥赛亚，因为神在旧约告诉他们了，那个要来的先知未来就是来做王的。哦，他们终于找到等到这弥赛亚了，他要跟着他，这是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呢，跟着他天天有饭吃，再也不用劳动了。这个东西太神奇了，一丝又有了，一丝又有了。这个今天你找谁都不行啊，你找比尔盖茨也不行啊，他赚钱也很辛苦的啊，是不是？也不是说这一丝就有了，一丝就有了啊。所以今天你找不到任何一个，耶稣可以，所以跟着他这辈子不愁吃了，可以跟着他啊。那我们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啊，还是第六章的25节啊，第六章的25节，约翰福音六章25节。他说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啊，这些人在找耶稣啊。我稍微从22节开始读啊，否则大家不知道在发生什么。六章的22节，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，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 好，我们就不用猜了啊，耶稣已经讲了啊，耶稣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啊，因为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件事啊，就是去论断人的心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件事，去论断人的心和动机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心。但是呢，谁有资格做这个事呢？神，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他全都知道。所以当他说你们不是找我，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了，是因为吃饼得饱，那就一定是。而且呢，后面的对话也证明，就的确是。我们等会儿看后面的对话，我们来解一解为什么叫不是见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我们人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啊很想要，那有能力的神呢，是因为呢我们很想要公义啊。直到我们看见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可以在这地上，甚至连粮食都无忧无虑的可以供应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显明出来了。我到底要的是地上的东西，还是给这样东西的神呢？这个东西很较劲的。所以在人的心里，他有两个渴望，一个是渴望赐给你饼的神，渴望这个神的这种渴望，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爱的关系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渴望神赐的饼，而不是赐饼的神。这个呢，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大家就能明白。放在家里就好懂了。一个孩子，他跟父母的关系有两种，一种呢，他喜爱的，他所爱的是赐饼的父亲；一种呢，他所爱的是父亲赐的饼。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了。所以最终谁才是真正父亲的儿子呢？哪一个才是真儿子？那个只喜欢父亲所赐的饼的，这个儿子早晚会丢的。这就是一定要分家产的那个儿子，就是路加福音我们查到后面15章那个儿子，他早晚也是要走的。但是如果想要的就是赐饼的父亲的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跟父亲关系就可以存到永远。我们今天进到教会里来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我们也要好好想一想。这个不单是对没信的，对我们所有信了的人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太多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得着自由啊？你得好好想一想，你最终你要的是什么？你如果要的就是父亲所赐的饼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终有一天，你也会没有的，饼也会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在书信里说，食物为杜甫，杜甫为食物，但是神让两样都废坏了，对不对？神造了你的胃，为了可以消化食物；神造了食物，为了填饱你的胃，最终100年之内，这两样东西不是灰。阿门。如果我们以短暂为我所终极追求的目标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永恒跟神在一起的恩典。所以神只是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选择：我要短暂还是要永恒？我要眼前的，我还是要眼不见的？我要地上这一点点的供应，我还是要给这一点供应的神。这个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做决定。我们在座的，只要家里有两个孩子及以上的，你就会知道，你给每一个孩子，哪怕是一样的恩典，到最后他跟你的关系都会不一样，都会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选择权嘛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一碗水端得很平啊， 好，你把你的东西分成三份啊，假设你有三个孩子，每人给一份，但是最后，并不是每一个都会愿意回来，感谢你的。耶稣曾经有一次治好了10个大麻风，但最后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，剩下9个都不见了。这说明剩下9个要的就是医治，那一个要的是给医治的神，对不对？但这里面人很可惜的是什么呢？就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啊，这个神在他手里这个饼就这么掰出来就有了，那我还要饼做什么呢？我要他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个其实是非常朴实的道理。如果你知道你爸爸无所不能，那你还要你爸爸的东西做什么呢？要爸爸就好了嘛。阿门。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这样呀。神为什么让我们看见神迹？今天地上你能不能看见神迹？一定能，只要你愿意去相信他。你跟主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我没看见神迹，我就信不了，我就像腓力一样。你不让我看一下，我就信不了。那神会让你看，但问题是神迹会带来两个后果啊，一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后果，就是我要吃饼得饱了。你看我这么厉害，那我就要这样东西。还有一个后果，就是彼得被主召的后果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。路加福音第五章。我们原来查过的哈，5章的6节。啊，路加福音5章的5节，我从5节开始读啊。5章5节，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夫子就是耶稣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神迹大不大？是不是跟5饼2鱼很像啊？一网下去，这个船险些沉下去。为什么要说船险些沉下去？就是神完全还可以给你更多，但是你装不下了，再装船就沉下去，那鱼也没了。所以这是他们这个器皿能装最多的，神都给了。这个跟吃饱是一个道理，对吧？一天如果不是1万多人，是10万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是吃饱，神一样让你吃饱。就是你的肚子，你的胃当时就是那个器皿，就好比那天那艘船一样。所以神显的神迹两次是一个道理。好，神显了一个极大的神迹给西门彼得和他的同伴们。你看西门彼得怎么回应的？第8节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是第2种回应。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回应。彼得看见了耶稣是谁之后，他想到了关系，他想到了他是个罪人，他破坏了跟父亲的关系，他想要修复这关系。这说明他想要的是父亲，他想要眼前这个人，他想要眼前这个人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连鱼都不管了。大家别忘了，彼得可是专业的渔夫啊！啊，我们现在没有专业的渔夫，对这个没概念。假设我们现在你是一个厂子，你现在是一个厂子的老板，你现在厂子有个特别大的订单，订单到一个地步，你几年甚至10几年都不用再工作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赶紧去处理这订单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吧？你等啥呢？你会说，哦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离开我。你会怎么样吗？你不会是因为你想的还是订单，你想的还是个厂子。如果彼得又回到他渔夫的身份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这些鱼赶紧处理啊！加利利湖的鱼是可以进贡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加利利湖的鱼不是一般的鱼，它是新鲜的淡水鱼，是非常珍贵的。彼得又是当中的头。我以前跟 弟兄姊妹解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常常用自己做例子啊，因为我也是个在世界里很败坏的人。我说我曾经读到的时候，我特别第一脑子里想的就是特别想开一个渔业合作社，耶稣做董事长啊，我来做总经理啊，这生意赶紧就做下去了。这就指哪打哪，你一划网一下去，这效率多高啊，对吧？马上上来就直接往罗马送啊，对不对？我都可以开始这公司都可以对建起来了，物流公司都建起来了，这生意做起来，你当地肯定吃不完了嘛，
确实，
对吧？我脑子里马上想到的就是产业链就起来了嘛，这就是斐力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很合理啊，所以在人眼里，那我很聪明嘛，对不对？我很有能力嘛，所以在神眼里我就很笨嘛，在神眼里我就是小信的人啊，就那愚昧的人嘛。这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讲的，神让有智慧的羞愧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彼得怎么反应？彼得跪下来，鱼都不要了，这就对了。你有这个主，还要鱼干什么？那么蠢呢？你想明白这层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就不要了，啊，这是谁爱打谁打去，反正我就跟着他了。这我跟着他就不会饿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再默想一下，我们先回到约翰福音六章啊，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内容，我们最后会花点时间写完。我们最后再默想，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的二十六节之，我们读二十六节之前，我们再默想一个点，在那一天，所有的人，我是指五饼二鱼那天啊，所有的人，他们一开始。跟着耶稣的时候是带着颗什么心呢？
渴慕的心，
渴慕的心，对吧？他很想听耶稣讲道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心对吗？这个心很对，很对。但是什么让他们心变了？那个饼突然多出来了，心就开始变了。所以神的神迹会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但这个恩典很可能会使我们软弱的。
对，
以色列人就是例子。以色列人见到神的祝福不要太多，但是最后钉死耶稣的就是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再想一想，那天那些人没饭吃，谁供应他们的？主供应他们的。主供应他们是因为他们跟着主在听道吗？你跟着主你会饿着吗？你不会饿着，谁替你想了？主替你想的，阿门。你看主的工人有饿着的吗？没有饿着的，对不对？谁替他在想？主替他在想。但是呢，主替他们想的方式不是把后面三十天的粮食都给他的，而是这一顿就吃得很饱，你想吃多少都能吃，但就是这一顿。神不违背自己嘛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你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。”那你是不是说，哎呀，那明天有难处，我今天就不活了？神说，那你跟着我，你还怕什么呢？神今天能给你变出来，明天难道不能吗？前提是你跟着主就对了。阿门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，旧约出埃及的时候，我就不翻过去读了哈。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神是逾越节的当晚命令他们走的，对吧？头一天晚上，大家一起在房子里把羔羊吃了。第二天清早就走了。第二天清早开始，这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是从神那接了一个很重要的命令，是什么？要吃七天的无酵饼，对吧？就是今天的除酵节的意思。啊，逾越节后面紧跟着就是除酵节，然后连续七天他们都要吃无酵饼。无酵饼就是没有，就是生面做的饼啊，不是发酵的。犹太人当时呢都守了这个命令，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奇怪？犹太人后面都不太守命令的，对吧？要他们干啥都不干啥的，怎么那天就都守了呢？圣经有记载的，因为当天晚上啊，他们走得很急。当天晚上，埃及人都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每家埃及都死了一个长子，所以很多人急匆匆的就只能把生面裹在团面盆，裹在那个被服包里就走了。 而且还要问的埃及人要金器和银器嘛，对吧？他们是掳掠了埃及，掳掠了仇敌，离开的埃及。好，他们怎么守了神的命令啊？他们跟着神自己就守了命令，是他们自己想我要该守吗？干脆没想到，就是环境推着他就守了命令。我们今天不是对着律法而守律法的，我们是对着神而守律法的。你跟着他，你就一定能守律法；你对着律法，你就一定会犯律法。Amen。那注意到这宝贵的真理没有？你怎么能做到圣洁呢？你对着律法，你做不到圣洁了，对不对？我让你现在脑子里不要想一把剪刀，你现在想到一定是把剪刀。你对着律法告诉你不要干的事，你现在想的一定想去干，这就是罪性嘛。Amen。那你怎么能做到律法要你不干的事？你就跟着主，你跟着他太高兴了，他又给你供应，他又给你灵力的教导，然后你走着走着，你发现呢，你每一步都是对的，不但地上的供应有了，而且呢，你还不犯罪，因为你跟着他，他不会犯罪吧，对吧？他告诉你做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。所以在这儿，我们一定记得，是神才是我们真正一切一切的核心呢、啊。就是你眼睛盯着他，一切就都顺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看，约翰福音的6章的26节哈。耶稣回答说："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找我，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"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解的意思，必坏的食物，永生的食物。所以必坏的食物是耶稣手上的饼，永生的食物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自己。好，来看28节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好，我们稍微想一想，众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众人认为我得做什么才有资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啊，都是带着自以为意去的。我们以为好像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做点什么就没资格在家里活下去。我们在家有孩子的，你们想一想，你的孩子们是有什么资格在你家活下去的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是的，他有什么资格？他做了什么有资格？他从小到大不都是你在付出吗？我们在神面前怎么就觉得好像我有资格得做点什么你才肯给我呢？所以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对神的形象就完全不对了。他就认为上帝不肯给他是因为他得做点什么才肯给他。问题不是出在上帝不肯给他，问题是他想要的东西不对，他没有意识到。他应该要神自己，他应该要这个父亲，要这个关系，不是盯着饼。现在他看神这么一说，不要为必坏的劳力，要为永恒的劳力。好，他就说，劳力，就意味着我得做点啥才有资格嘛。你就是不肯给，是因为白得的不肯给吗？我来做什么？你看神的恩典爱在哪，他就顺着他的逻辑。神是顺着他的逻辑讲的，他说29节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大家把这一节划下来。今天如果有人还想带着自己的行为到神面前去换他的救恩的，就把这句话说给他听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我们今天在教会做的所有事情，没有一样是拿来去换救恩的，全都是你得救了之后，你在主的爱里面自己愿意的。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所以你要做什么，你做什么才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呢？你做一件事就信他。信比做一切的功都难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信你是把你的主权交给他，做一切的功你还是你自己的神，你还是你自己的王。阿们。我们真的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真的哪有信什么 上帝不是信其他鬼神的没有的，我们全信的是自己，全是在做交易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儿，耶稣说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，就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真的想用这个思维方式，你说我该做什么才有资格呢？神说最难的，你最想做的，也是你最做不到的，就是你谦卑到你伏在神的面前，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。你如果做不到，想办法做到。怎么想办法？你如果需要神迹信，你跟他求；如果你需要印证，你去读圣经，你去看各种的所有的材料，考古也好，科学也好。但是你得信，你其他做一切事不可能帮助你信得更多，只有你真的从里面谦卑下来，你信他，你才能得着他给你的神迹。所以在第30节往后啊，他们就有一个交锋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读了，时间原因，因为这样的一个交锋呢，就证明啊，以色列人是不要的啊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开始不信了啊。比方说30节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你很难想象在30节的这些人还会问同样的问题，在头一天他们才见到一个如此大的神迹，他还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相信，人的脑子没有这么糊涂的啊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他其实就想说，我就是不愿意交给你主权，我不愿意谦卑。彼得跪下来说我是个罪人，他在说什么？他就说我错了，我是个孩子，我现在愿意回家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认出来了。这些人说我还是我自己的主，我就是不要去。所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往后翻哈，六章的61节，耶稣心里知道门徒议论这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。第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节，叫63节啊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从灵里需要耶稣，我们就算看见五饼二鱼，我们也是不要他的。所以你活着是里面活着还是外面活着，决定了你的永恒的未来。你外面活着，你就是要那个饼；你里面活着，就是要那个灵，也就是要耶稣自己。所以从66节人就开始分开了，从此有很多人就退去了，不再跟他同行。五饼二鱼的神迹居然带来的是很多门徒不信耶稣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结论。你们敢信吗？好好想一想，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历史上居然带来的是门徒中很多人不信了。然后呢，我希望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68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耶稣对那十二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我们说，主啊，饼呢？我们是不担心了，但是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要去哪里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非常宝贵的真理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，我们居然到最后会形成两个不同的结论，完全两个不同的道路。父啊，就如同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啊，他们一个选择永生，一个选择永死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听见您的话，看见了这光，我们都有一个选择的责任，这责任是为了我们生命，为了我们永恒的生命的。主啊，我们要和彼得一样所说的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要跟从谁呢？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 阿门。